换句话说，寻求我们这本性努力而认为是圆满的东西会使我们迷路，我们必须被带入空灵和无能为力的状态，否则我们会永远地跌回到自己软弱的推理中。我们必须听任上主透过圣神之光的最终灌注，把我们带入他的圆满。而在这个过渡阶段，面对事实，我们必须以准备旅程为满足，却不该为不得不在空灵和信仰中等待而叹息。在这种被腾空的状态中，狮子若望告诫我们不要去寻求这一简单的信德祈祷以外的其他途径。他在攀登加尔摩罗山卷二中用了一半的篇幅对神事、启示、神处和种种意语做了详尽的导论。他处处劝告我们千万不要追寻上主任何这样的干预。狮子若望的这番劝告就在我最喜爱的一段话中，上主借赐予他的圣子，他的唯一圣言，已在这唯一的圣言内即刻向我们讲述了一切，此外他没有别的可说了。狮子若望更是总结性地教导我们不必牵肠挂怀于渴望对诸如神圣的触碰，只需保持谦卑顺从。即使略显积极姿态，他也还是劝告我们要做的不是关怀他们象征或代表什么，而应关注他们所引发的爱的感受。若望没有考虑事物相反的两个极端，或许在他那个时代没有这个问题，但在我们这个时代任何事情就多元的多。也就是说，如今有些人就相信他们完全可以在纯粹的信仰的静观中到达上主，而无需任何我们天主教会信仰中可见的圣事性仪规的帮助，诸如告诫圣事、圣体圣事、共同敬礼、信友团体等等。路斯布鲁斯生动地描述了这样一种态度，这样的事情在他们看来是毫无价值的，落后于时尚的，傻乎乎的。这些折磨人的琐碎礼仪与难以言喻的经验会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是为普通基督徒规定的，并不适用于我们这些已成为属灵的或特殊的人。布鲁斯以南涅附加的强烈态度回答这种观点说，圣事性的礼仪生活表达了基督徒所以为基督徒的基本事实，即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上主自己在耶稣内赐给我们修和、崇拜与补述的方法。在这个纯粹信仰的主动之夜，最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得到鼓励，继续保持专注和平静，不管多么黑暗，多么甘苦。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九到十节，基督亲自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鼓励，你们求必要给你们，你们找必要找着，你们敲必要给你们开，因为凡求的就必得到，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给他开。这话听起来像是一条普遍的规律，上主在我们向他祈祷时予以俯听，并会答复我们，正如一位父亲在他的小孩向他要求时会给予他能给予的，上主也将给予我们所需要的。但是我们所有的祈祷必须和耶稣的祈祷保持相同的精神，耶稣所有的公开活动和他的整个祈祷永远指向一件事，成行他圣父的旨意。他的祈祷总是应验的，因为他只要求上主的旨意被成行。那么在相同的精神下，无论我们要求什么，不管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还是极其重大的大事，始终应该包含这个最起码的条件，我们只愿上主的旨意在我们内得以成行。然后耶稣这样结论道，何况在天之父 又不更将圣神赐予求他的人吗？这话不离耶稣的底线要求，因为圣神是我们一切成型主旨的源泉。这一点尤其能使我们在这个心灵的被动之夜怀有信心，因为这个阶段意味着我们已经排除了一切非上主旨意的东西。我们至少做了我们能做的，尽管肯定不够充分，为准备自己接受天主圣神的灌注。这样我们就能够怀有信心，因为耶稣看来是要向不仅空虚无助，而且凝神屏息充满信心等待着的我们保证这一恩宠。一言以蔽之，圣神在静观祈祷中的这项赐予，对上主旨意在我们内得以彻底的成型是最根本的要素。祈祷建议，在涉及某个祈祷阶段的每一章中，我们会提供一些祈祷的建议，这些建议是和各个祈祷阶段所给出的实际范例，多为大德兰和十字若望所示传统的图示意象，是为使那一章所阐释的神学变得生动实用。只要不控制你的祈祷，它们就可应用在你的祈祷当中。有时会提及一段圣经引文，目的是为加以鼓励，增加信心。每一位在祈祷上严肃认真的灵修作家或导师，对我们所有的祈祷生活都有一个共同的建议，他们不约而同提出这样一个相同的基本要点：我们每天必须为祈祷留出一定的时间，这段时间为20至25分钟左右，期间没有别的事情让自己分心走意，因为只有当我们祈祷规律，才会走向静观祈祷。怎样表述这个心灵的主动之夜呢？最合适的图像是浮水。另一位当代灵修学家多马斯·格林对此情景有一番生动的描述：漂浮困难，不是因为它要求很高的技巧，而是要求放松。漂浮的秘诀在于学习不做我们直觉想做的一切事情。我们想端好架势，准备在大浪来时即刻能够自救。如果我们能说服自己放松头颈，像是在水面上卧枕而泣，我们不会下沉，我们浮起来了。这一主动之夜的整个体验是物主将游泳者造就成漂浮者的途径，他要我们信任他，面对幽暗的深水完全放松，他要我们确信我们的漂浮并非漫无目标无所适从，他在心中有一个目标，并会带领我们走向这个目标。一旦我们在这幽暗的深水中放松自如，就能够懂得黑暗成了我的家人知己这句话的含义。若望描述一个类似的图像，一个小孩挣扎着被他的妈妈抱在臂腕里。一些人不是采取顺从的态度与上主合作，而是以轻率的韧性来牵制上主，他们就像连啼带哭的孩童，在妈妈想抱着他们时却挣扎着要自己走路，而他们靠自己走时并不能前进，即使能走也只是一个小孩子的蹒跚步伐。今天还有另外一种祈祷方法在此看来颇有注意，即归心祈祷法 Centering Prayer，这是在和平宁静的等待中对上主的一种极简单的留意，他用我们自己选择的一个神圣字眼，诸如耶稣或圣神，经常重复，而重复是为让我们的心灵保持对天主开放与接纳。这种祈祷方法今日为众多灵修作家所拥护，多马斯·凯廷在他的著作中以迷人的笔触解释这种归心祈祷。类似的另一种祈祷方法是临在祈祷 Prayer of Presence， 这种祈祷以两种态度为前提，关注与等待，即使在黑暗中依然在等待，相信上主就在身旁，也会在一个好时刻显示自己。 苏珊·姆托和安德烈·凡卡姆关于临在祈祷的合作著述是这种祈祷的一个精彩入门。在上述这些祈祷方法之外，我再提供一个不错的祈祷范例。耶稣说，你们求必要给你们，你们找必要找着，你们敲必要给你们开，因为凡求的就必得到，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给他开。何况在天之父有不更将圣神赐予求他的人吗？主，你亲自教导我祈祷时要充满信心，坚定不移，是你给予我们这条普遍定律，上主一定会聆听我们祈祷。你给我们所有三宝中最重要的承诺，是当我们践行你的旨意时，会把圣神赐给我们做向导。你没有说出何时开门，也没有约定报偿和光明何时来临，但你答应了一定会这样做。我深信你的承诺和你的圣神。啊，主啊，请收纳我整个的心神，收纳我沉寂着的躯体和五官，收纳我空聊着的情感，收纳我冻僵了的迹寒，收纳我陷于黑暗中的迷雾，收纳我也是无能为力的意志。我的所有无一不是来自你，如今却样样变得无助又暗淡。此时这黑暗依旧是我的朋友，因为只有在黑暗中才能依稀见到你那微弱的光芒。这样的境界是通往智慧的路，因为只有在杳无声息的静谧中才能依稀听到你那温柔的声音。这样的空虚有容纳力，因为只有当我看到心中这种空旷的面积越大，你才会让我准备接受你的灌注。这样的软弱是我的力量，因为只有在认识自己一无所事，唯有你是上主时，你才会赐予我你的动力。这样的无助是我的潜能，因为除非认识自己的无能，你不会用新的方法来帮助我。停滞不前是我的运输工具，因为我不能来到你的光明前，而必须被你带领。全无是我的目标，因为一切崭新的存有从那里开始。请指赐我你的智慧与爱情之神，那样我既充足有余，别无他求。所有这一切的意思，只需在宁静与开放中伫立天主前。如果有什么简单的默想展开，我们可以随他而去。而这种幽暗的感受，就是一种意味深长的祈祷本身，并且通常是现在天主要求我们去做的唯一的一种祈祷。每当心神恍惚时，我们可以反复默诵耶稣或圣神这类神圣的字眼，去集中神思。我们大部分的祈祷时间都可以花在这种幽暗空虚的静候中。这是唯一有效的方法，让我们体会自己彻底的目盲、耳聋、口哑、体寒、无助。这种空旷感直接准备上主以他的方式充斥我们。如果我们还是依靠自己的本性官能和推理想要达到此目的，是毫无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中，我们越饥越渴越空虚，就会越亮越爱越充实，因为耶稣有句话在先，何况在天之父有不更将圣神赐予求他的人吗？